收听我创业我独角，本节目是由独角传媒制作赞助，我们专访总是免费，我们深信每一位创业家都是自己品牌的主角，有更多的创业故事与梦想值得被看见。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寻常日职癌工作室的创办人林善能心理师来接受我们专访。善能你好。
你好
善能，你们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起心动念会想要创立寻常日这个品牌？
其实我们在工作当中，因为我现在目前提供青少年到青年壮年的心理咨商跟职涯咨询，大概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
哦，
对，所以在这十几年当中，大概就会观察到一些蛮独特、蛮特别的现象哦。这个确实台湾很特别。我们会看到国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甚至就业的民众都一直在做兴趣测验。
对。
然后大家都在找方向。
嗯。
然后甚至我们这个年纪也都还在找方向呢。
对。
那如果说这些测验好像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方向的话，那为什么大家到现在还在找方向呢？所以这个现象太有趣了，所以我就开始跟我的伙伴做了4年的研究，然后也做了非常多的实务上面的一些验证，就发现说我们好像有点太舍近求远了，我们一直把我们自己很宝贵的生命经验、很独特的生命经验都放一边，我们一直想着是外面要怎么去符合社会现实、社会的要求。
对对对。
所以大家就一直在不断的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一直在找方向，团团转。所以想创立寻常日的原因就是寻找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也要找的方向，当然要尝试看看啦。但是要从哪里找呢？以前我们都从职业端，你喜欢不喜欢什么职业，那回推回来你可能适合做什么。可是我们现在对于职业的了解，我们扪心自问，国中的时候我怎么会知道这些职业呢？
对，
即便我们现在已经成人了，我们也都不一定了解所有的职业在做什么。所以我们就想说，也许我们可以试着从我们的生活经验里面来去剖析你的性格，再从性格的特性去延伸生涯的发展、生活的调适。所以我们要从哪里找生涯的方向呢？就从日常生活来找。对，所以我们的寻常是生涯很重要的动作，从日常来找方向，所以就是这个品牌的由来，
就像寻常日的品牌由来。
对对的对的。
那上呢，因为这样子，那你在成立这个品牌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要找这么多的个案来研究，会不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跟挫折？
其实最大的一个困难是大家对于要接受新的一种生涯探索的方式，或者是一个新的工具、新的理念，还蛮需要去花时间说服的。所以包括说你要怎么去说服家长，怎么去说服学校的老师这个方法是有效的，你要怎么去说服其他同样职涯工作者，
对，
心理师、社工师、辅导老师等等，去接受一个新的工具。
是，
然后你要怎么去力抗这个社会大众大家认为的优势的生涯发展是什么，而回到每一个人自己的独特性，其实这是非常非常需要花力气去游说，花力气去把我们的理论体系、我们的整个研究架构做更清楚的说明跟规划，然后不断不断的验证。所以确实像您刚刚说，要找到这么多人，我们当然就要透过很大量的课程、很大量的心理咨商的工作、职涯咨询的工作，才能累积到这么多的量，足以来做一个执行的研究，去重新的做归纳、分类跟整理。
是。那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最深刻的其实我觉得那个困难的最深刻啦，就是你要去比方说我们就是在讲青少年的例子好了。青少年当然父母亲看孩子要填志愿的时候就很担心嘛，
是，
那他们看过了这么多的就是职场的险恶，然后就很担心孩子不要走冤枉路，不要那么辛苦。那但是现在认为的主流也不代表孩子他们真的出来就业的时候那些还是主流，或这些主流真的适合孩子去做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去说服的那个过程，包括要去 探索出孩子的性格特性优势、嗯、然后跟家长做确认，再延伸出来你的孩子的性格往什么样的领域什么样的位置会有非常好的发挥。很多时候卡在那个现实条件，就是那个是不是热门的、嗯、那个分数好不好、哦嗯、等等的，可能常常卡在这个地方就不容易往前进、嗯、
对，
所以我们要花更多的力气去、嗯比方说确立我们的理论体系、嗯、做更多的研究，做更多的实务的验证、嗯、然后做更多的推广、所以其实我们在各级学校、从大专校院到高中以下的学校，跟学校里面的亲师生、嗯、或者是在就业服务体系里面、不管是我们的一般民众的就业、中高龄的就业、妇女的就业、嗯、或者是职业重建、我们一些身心障碍朋友的那个职业重建的部分、嗯、我们都花了好多的力气做推广跟宣导、嗯、
对，
让我们的当事者、求询的人跟他们求询者的家人、或者身边重要的他人伴侣等等、嗯、大家都能够去接受这个新的概念。这个游说的过程我们差不多也花了有将近3-4年的时间，才慢慢的建立到现在全台湾有900多所学校、哦、各县市的就业中心在采用这样的工具。
对、哦、所以你们把这个性格探索发展成一套牌卡。
对、嗯、是的。
那我们怎么去利用这个牌卡来了解自己的性格？
其实了解性格，我们想现在坊间有非常多的测验工具，然后它网络上搜寻都很多。那寻常日的独特跟特别的部分，其实就在于我们的生活经验里面，像比方说大家可能现在都很喜欢追剧、有时候一追好几集这样子。
是，
那你喜欢追剧，我喜欢追剧、我们如果假设看同一部剧，你在意的可能是哪个明星，你可能在意的是故事情节，我可能在意的是他怎么导演要这样运镜、然后画面美不美，他们的衣服服装、美妆等等部分好不好、所以每一个人你喜欢跟在意的事情，你关注的焦点应该是不一样的。
对，
那个不同其实来自于我们的从小到大性格的养成的过程。对，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可以去看到每一个人的性格当中一定有一些特别优势、特别强势强项的部分、那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自己的生涯的安排有没有让那个强项的部分发挥到极致？然后我们自己一定有些雷区啊，
对，
没有人是完美的人嘛，所以那些雷区，我自己有没有意识的闪开那些雷区？或者是我自己知不知道我现在在做的某些事情可能一直在踩雷？我要不要去往更能够发挥的方向去发展呢？这其实就是职场的调试。然后我们自己有一些雷区，当然就是在选择的时候尽量别去碰它嘛、那知道怎么去做选择，其实就是适应，就是心理健康。对，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在这样子的理念之下来去跟所有的刚刚讲到这些单位来做推广。
那未来你们这个寻常日职涯工作室，它里面就是我们是怎么样应用这些牌卡？是透过小游戏还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其实寻常日刚刚我们讲它是从生活归纳性格，
是
从性格的优势劣势来讨论你的生活跟生涯的调试嘛。
对，
它进行的形式就有很多种，比方说可以我们在做一对一咨询的时候、我们可以跟来谈者一起来做牌卡的操作。所以从聊你自己的生活经验哦，就像跟朋友聊天一样，聊平常你喜欢干嘛，然后为什么你很喜欢这些事情。那说着说着，通常我们过去的经验是大家只会说太多，不会怕没话讲。那个你也可以四个人哈、就是四个好朋友一起。所以也有的我们的在企业里面也有做小型的哈、8-10个人的小型的公司的团建，也可以亲子一起，也甚至可以伴侣一起来讨论他们可能以后要一起创业啦，他们可能各自有不同的生涯规划、那怎么样找到共识呢？所以操作形式和人数啊、单位啊、这个就可以有很多的变化。那
所以它不适合太多人吗？
其实我也有做过100多人的
这个也可以。
对，所以其实透过不一样的活动的规格、对象的不同，它有很多的变化。所以比方说有100多人那场是什么呢？那是大学生新生 刚来的时候做新生训练，嗯，然后某某系他们就觉得说，哇，我们100多个学生，嗯，要让学生互动啊，认识啊，然后也探索一下他们接下来的生涯定向。所以在那一场当中，除了你可以去探索，哎，气管系未来的生涯发展可以有什么样的，我着重在什么部分，我可以往哪些课程去修，可以让我的优势发挥，补强我的弱势，他可以更快的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选择，很快的就找到伙伴。哎，你也喜欢听歌，哎，你也喜欢那个 K-pop， 哎，你也很喜欢追剧，你也很喜欢打球，很快就可以找到连结。
哦，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变化跟玩法，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你可以透过这个过程更认识你自己是谁，更认识一起玩的这些人，彼此的性格的优势特性，那未来在合作啦、沟通啦，就会更顺畅。
所以这个牌卡最主要是要帮助我们找到你自己的性格，
是从性格再去延伸探讨那个你在人际关系啦、职场的调适啦、甚至职场方向、志愿选填的方向。
那就是像你讲的劣势的部分，雷区的部分尽量不要去碰，今天把自己的优势的地方放大。
对，先把优势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台湾其实，我觉得台湾人很聪明，然后又很勤奋，
是。
可是台湾有好多人因为这些所谓的传统的代代相传的社会价值观，
是
比较没有机会去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上。
嗯嗯嗯。
所以如果我们大家有机会各就各位的话，我觉得台湾的发展应该会更好，每一个人的生活的满意度，上班也就比较少抱怨，
是，
然后生活的满意度更高，然后平常的生活也就会更能够花更多的心力在自己还有其他生活的兴趣可以去开发出来。
嗯，好。那上来那你们寻常的这个品牌，它未来的一个短中长期规划是什么？
其实我们已经走在一个短期到中期之间这个过渡期，所以我们要开始把我们的服务有一个固定据点，然后也更能够让大家找得到我们。所以我们其实在我们的短中期的目标其实就是要开始能够发展多元的服务形式。
对，
所以我们可能已经开始有透过各种的单位，我们刚刚讲到的单位，多元的课程，依客户的需求、单位的需求设计各式各样的课程，可大可小，可深可浅。那再来我们也开发了线上可以抽牌，
也可以在线上抽牌。
对对对，大家可以隔空抓牌哦，就是在我们的线上系统里面，你可以去透过挑选牌卡一样的使用界面，你可以也透过线上找到自己的性格优势，再来谈生涯。所以其实我们也透过线上咨询的方式，也服务了很多的人，然后也可以线上团体，大家可以做团体的体验，然后团体的解释，然后配合着我们现在线上的科技，其实还可以做分组讨论，做不同的那个聊天室的讨论嘛。
是，
所以其实这些我们都已经开始在做，然后也做出一些心得，所以我们才开始设立了工作室。那当然未来更长远的目标，我们因为已经设计好了线上版本，
对，
也设计好了英文版本。
哦，有英文版。
对，所以我们其实就开始希望除了在华人圈，因为我们确实现在在中国大陆、在香港、在澳门跟马来西亚其实都开始有做一些推广，那也获得蛮不错的一些回应。所以我们现在更希望的是说，未来我们有英文版本可以推广到更多不同的国家，然后甚至我们更理想期待的是寻常日应该要是一个会滚动修正的一个牌卡跟研究成果，所以到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跨文化的研究、跨文化的样本进来，那甚至是与时俱进，我们会知道说可能有些用语啦、有些流行的东西啦、不同世代的人在意的东西不同，可能也需要有更新更迭，那这也是传统的心理测验比较跟不上现代人的需求的原因。
这里面是会滚动式的修正。
对，这样才能够不断的提供这个不断变化的生涯，我们才能够服务到这些要面对变动生涯的民众们。对，
好，那上呢，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对创业都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们都很憧憬想要自己创业。那如果说他们真的想创业的话，你觉得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其实我以前是在学校里面，我以前是公教人员，就是大家说的铁饭碗。
是，
当然大家知道现在公教人员铁饭碗，铁会导热，很烫啊，不是很好捧。我大概做了8年，其实也不算太短的时间。
是，
那其实这8年的专任工作经验，我觉得非常有帮助，因为他帮我的谘商辅导的 那个功力打底很重要、嗯、
对，
学习怎么跟家长沟通，了解教育的环境、嗯、需求是什么，所以从这些经验出发，再加上我一直都在心理咨商跟职涯咨询这个领域耕耘，所以这十五年间的累积是能够诞生出这套牌卡非常重要的基础。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对于创业这件事情来说，我们可能要在前面这个准备的过程跟酝酿的过程要沉得住气、
嗯、
然后也要相信我们所有的生命过程所累积的这些都是有意义的。
嗯，
因为我自己做生涯工作，我就会很重视所有的过程一定都有它的意义，而意义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自己去建构出来的意义。
嗯嗯嗯。
所以也许现在你觉得工作很困顿，觉得职场有很多的险恶、
嗯、
有很多的你不喜欢的部分，可是我们一样可以聚焦在我们自己的优势在哪边、嗯、我可以在这个过程学到什么，可以作为未来有一天我自己要创业的时候的养分。
嗯，
那现在很多人都会说，哎，要创业，那我是要开鸡排摊，还是要开饮料加盟店，还是我要做什么呢？做网拍吗？其实那都会回归到我们牌卡在讲的、嗯、你要回到你自己的个性是什么，
是
你的优势是什么、
嗯、
哪些是雷区、
嗯、
所以也许创业不是一个单一命题、嗯、他可能要想的是，我想创业的话，我会不会要从我的性格的优势、
嗯、
那我要接触什么样的产业，那我的劣势可能是我不太懂得规划，不太懂得市调、
嗯、
我不太懂得这个管钱、
嗯、
那你可能要找合伙的人、嗯、你可能要找某些补足你的特性劣势的人作为伙伴。
嗯，
所以往往还有很蛮，其实也蛮多有那个创业青年来跟我讨论，哎，我到底适不适合创业。
对、
我们在这种牌卡的互动的过程当中、嗯、协助他们厘清自己的性格，更认识自己、
嗯、
也更能够厘清自己的价值观之后，再跟他讨论自己的优势发挥，劣势补强、
嗯、
不一定是我们自己要补强，懂得辨识谁是你的好伙伴、
嗯、
懂得用人也是很重要的生涯使命、
嗯、
所以我们大概会从这样的角度来给未来可能想创业的伙伴来去思考累积，
是
然后认清自己是谁，
对，
知道优势，知道劣势、嗯、
是
怎么样去跟别人一起合作。
合作，我觉得这个其实创业合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嗯、也是要学习的。
没错没错。
是，好，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寻常日职涯工作室的创办人林尚仁来接受我们专访，谢谢尚仁的分享。
我创业我独角，本节目是由独角传媒制作赞助，我们专访总是免费，你也有品牌创业故事与梦想吗？订阅追踪并联系我们，让你的创业故事与梦想也可以被看见。